好，我是立方，这里是王立方亲子观点。每个亲子教养的决策都是个人观点所形塑的。你的个人观点，你的思维模式决定了教养模式。王立方亲子观点在许多收听平台都可以听得到。你有任何的疑问，想要跟我们联系，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专页，或加入王立方的亲子观点 LINE 社群，跟社群里面的父母一起互动，一起聊天，或者密切注意 Antonio Wondernet 哦。那今天来聊一下国际学校博览会哦，2024年3月30号在曼谷洲际饭店举行的国际学校博览会。那我们前一集讲的就是这些国际学校是泰国特殊的一个存在，它也就是它为了吸引外国人在当地住居，或者有任何的，因为他们土地很大，所以他们的房地产其实在中间的那个位置是可以投资的。可是如果再移开一点点哦，我就觉得并不是那么的好。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房价便宜，土地大，所以对他们来讲，你可能花100多万住一住，然后觉得很臭很烂很不喜欢了，你就会丢掉，然后换另外一个。它是一种短期租屋的房子的概念哦，它其实除非你住的是一个 house， 可是泰国人他其实51%的土地权是给所谓的泰国人的，所以你如果住一个自己的一个房子，那你其实是没有办法拥有的哦，除非你拥有你51%的产权别人，所以才会有很多的中泰台泰的人结婚，然后他们就可以在那边共有或者是投资哦。那这反正就是这是房地产的一个状况哦。那泰国政府呢，除了他们的私立学校之外，就是他们给他们的私立学校，就是公立学校、私立学校，那包括寺庙里面，很多的泰国寺庙里面是有学校的。那包括他们有很多的所谓的就是龙婆哦，就和尚教书啊或干嘛的，他们非常重视他们的教义哦。那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点哦，我女儿曾经在饭店里面把她那种所谓的霹雳腰包弄不见，她不是弄不见，是因为放在她的所谓的就是亲密腰包，就是那薄薄的一片，然后她在一个昏暗的旅馆里面，然后刚刚好跟沙发的颜色一模一样，所以她就没有检查到，然后就走了。是事后那个时候，其实他们已经打扫了房间，然后事实上我们把里面我们的东西都拿走了。那我们也，但是我们那一个晚上还是我们订了两个晚上，但是有一个晚上我们可能不会再回去住了。那因为他们饭店很便宜啊，一个晚上500块台币。那个时候我就说我不要再回去哦，不一定会退去在那边，因为那边的卫生跟状况不是很好。然后呢结果那个所谓的清洁人进去清洁也看到，但是他是没有动的。所以那个时候我朋友就去进去房间把我东西带走，把他检查拿走。对他们来讲，他们是佛教徒，所以其实他们非常在意的就是这个东西会不会毁了我自己的功德哦。那包括说最近泰国吧过了所谓的同志法哦，然后也过了所谓的堕胎法，他们一直到现在才允许堕胎法。可是问题是泰国 90% 的妇产科医生都是佛教徒，他愿不愿意帮你堕胎这是另外一个回事哦。所以这是一个让人家非常值得深思的一个状况，就是他们其实一直到现在，那有很多的人在讲说泰国的庙或者泰国的孩子这几年已经越来越不走庙，就是他们对宗教的疏离哦。那我觉得在不只是泰国，台湾或者是就是基督教啊佛教都有这样的问题哦。那目前为止会让我觉得整个兴起来的台湾的宗教是所谓的白沙屯妈祖或者是妈祖庙的进香这个状况。那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思维概念。那你就在想说他们整个是国教系统出来的，所以你是如果你是国际学生哦，如果你是国际学生，你的学校必须帮 帮你递交所谓的签证，就是学生签证，他必须帮你递交一个人的陪读签证。就是如果你的孩子去那边，那你的例如说我儿子去，那我可能就会有拥有陪读签证，我就可以在那边陪他读书。好，那只有一个哦，不会有两个，所以另外一个你就有可能要想别的方法。那你如果两个孩子，那你就有两张陪读签证，那他这叫陪读签证。那泰国也有所谓的养老签证，你必须把80万放在他们的50岁以上80万放在他们的所谓的账号里面，然后去给他看，那你那个你就可以拿到所谓的养老签证，你就在那边养老哦。所以这是一个状况，就是你怎么去处理的。那学校就会告诉你说怎么样去拿到这个签证。那泰国它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地方，有一天呢，其实我去到那边大部分都要带着这群小孩去考察。那为什么呢？我之前有一直很想要去考察他们一个亲子农场，我觉得蛮有趣的哦。那我觉得我很庆幸这一次去的时候刚好是泰国最热的，就是到40度35 36的这样子的一个天气。那前一天我们要去泰国农场的前一天，有一个孩子他在走电扶梯的时候受伤了，那电扶梯的那个尖尖的那种不锈钢就插到他的脚，然后有一个两颗很大的伤口，他们就说很像蛇咬的，那流了一些流蛮多血的哦。那我就会知道说他这个小孩不适合去玩水，也不适合去农场里面在泥巴里面打滚，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帮他们在寻找其他的可以去的，那就分两批，一批去所谓的密室逃脱，一批就跟着我去所谓的运动场，就青少年运动场，然后去那边。然后去那边之后就发现了青少年运动场它是类似在一个展览馆，例如说南港展览馆旁边，那我就顺便看到那边的商展，那边的商场结构，然后去看那边各种不同的国外的人参展的样貌。那这个所谓的给小孩的这地方，我去的时候就觉得哇塞，他们的设计太有趣的哦。你拿了一个手环，你可以去玩滑雪，你可以去玩 VR 滑雪，然后你可以真的去用冰刀滑雪，还有教练一对一的在帮你教。然后就是 VR 的那个足球，然后卡丁车什么什么，就是有很多，然后攀岩啊，然后泰拳哦，那他都有人教你。然后妈妈呢就是用中间的那个走道走上一个高的天台，然后那个天台哦，你就可以在那个天台上面啊吃饭喝饮料，然后从那高处里面可以俯视，看你的角度去看你的孩子正在哪里玩什么东西，非常非常的厉害哦。那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在聊台湾的青少年为什么没有这样的一个空地一个场地。那第一个取缔的问题，就是取到这个地的成本啊，例如说在台湾你要这样子的一个场地，你要去五股啊，或者是你要去例如说是大甲，或者是就是比较偏远的台中港地区。好，那第二件事情是台湾的孩子只要上国中，不要说上国中，有的国小就已经很内卷，他们就很竞争，然后所以他基本上要让你去这样子发泄很少。那泰国为什么可以这样，这就要讲到国际学校，他们有太多量的国际学校，有些国际学校是以英国那边在放寒暑假放假期的，有些学校是用泰国的时间在放假期的，有些学校是用新加坡在放假期的，有些学校是用美式在放假期的，有些学校是用澳洲在放假期的。那它有170所国际学校，那又有本地，以曼谷来讲它有2000多万人。好，也意思就是说它的贴够不够，它并不会像我们台湾你盖了好几百万的一个所谓的 activity 的一个 sport activity 的一个场馆，那你有5天都在喂蚊子，然后开冷气喂蚊子，然后其他的2天啊才有生意，而且还会挤爆人。他们不是，他们随时都有人，你可以来练习，你可以来运动，你可以来滑雪，你可以来做你可以来攀岩，然后你可以来玩卡丁车，你可以用视讯在练你的所谓的投篮，他们包括那个在墙壁上投影，然后你去练你的投球的准确度。他是这样子来说，所以其实整个在泰国他的国际学校的 年制跟休息制是完全不一样的哦。那台湾也有一些小学跟放就体制外的小学跟放学的时候是不一样。那他们的出入包括说我要去申请英国的学校或者是哪个学校。那因为他们的申请大学是在全世界，有的人会在泰国，有的人会回台湾，有的人会去加拿大，有的人会进北大。好，他们是全世界，所以他们非常 focus 在你的目标是什么。所以他们有大量的从早上然后到下午三点上课之外，他会依据你的上课的内容跟上课的容易，常常他们在就是其实十年级之后，很大部分的都一直在跟老师对谈，是我接下来我要申请某个学校，那个学校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我依照这样子在量身定做。所以到后面所谓的升学讨论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决策。他除了了解你的生涯规划，除了了解你这个人要的是什么，了解你个人的特色，你的成绩，你的干嘛，然后去当你搭配全世界符合你这个人生特质里面的 top 的一个位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然后他还要考量到你家庭的状况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点。那我这次去的时候，有几个老师或几个学校给我非常不一样的思维模式哦。例如说呢，上一次去的时候，我认为说我花了四五十万，至少基本上四五十万很少。你要那时候我看上大概就是一年要花六十几万，不包含住宿哦，一年要花六十几万的学校。你花了六十几万，你背后的目的是把它送到世界名校。那对我来讲，送到世界名校也并不一定比较好哦，你后面还有一大笔的钱要付。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那时候我们还有参加了几个学校，有些学校是印度裔比较多，有些人泰国裔比较多。那有些人其实是去那边找老婆的，为什么？因为你家里付得起一百多万，不管在印度还是泰国，你都是在阶层以上。那他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状况，我觉得蛮有趣的哦。那有一次呢，我就会在看，那如果我今天是个 somebody nobody 啊，那我要把我的小孩送去那边，我背后的目的是世界顶级名校哦，那我是不是还要准备世界顶级名校那笔钱？那我就会在意说，你会不会，因为我们其实有看到几家，你会不会把小孩散养到让我觉得那些小孩就是跟美国的公立学校染发，然后全身都是环这样子的样貌差不多。那所以其实我就会开始在想说，那你到底学科有没有让他们真的有认知。所以去到学校我会去看孩子的状况，包括孩子上课的样貌跟孩子看到人的样貌，那我会对谈会干嘛这样。那我就有看到很多的学校其实真的就是不怎么样哦。那花了很大笔钱去，然后你根本就看不懂学校，也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那也看不懂你自己到底真的要的是什么，给开几年啊，就是还债给小孩。那这个东西其实我就觉得非常的有趣。那我们就找了很多个，后来我就先想说，好，那我们如果基础只要让我的孩子进去好学校，那是不是要先找看看他们申请的学校有哪些。结果呢，有一个妈妈就跟有一个老师就跟我谈了，他说你不能这样子看哦。他说他们在辅导很多小孩的过程里面，他们会讲到，例如说这个小孩为什么后来愿意回台湾，是因为他们的学费考量，就是我是不是还有足够的能力让他去北美读 MIT， 就是我还有没有足够的学费让这个孩子去读那里，或者是我今天我觉得我的孩子的专业适不适合哈佛，或者他的阅读模式是不是哈佛。每一个人的选择模式，最终选择的模式并不是你考上哪里的就去哪里，而是你自己适不适合，你的家庭环境撑不撑得了，或者是我的家庭环境要的就是中国的这个市场，所以我在泰国的一段时间之后，我势必要去北大把我那边的人脉跟同学们抓在一起。所以这并不是一个 因为他是说我们台湾很容易有一件事情，就是我的成绩到哪里我就到了哪里，我就进去那个学科，我就进去那个学校。他们不是这样来思维的，是他们会去把小孩的性向，把小孩的东西搞清楚之后一直跟你对谈，然后让你去了解说你如果这个东西啊，例如说像我女儿她喜欢动物，她就是说她要兽医系，那她就会对她做职癌的关心，然后就跟她讲说好，那你可以申请到哪个学校的兽医系，可是兽医系在那个学校你还要拿一个 license， 那个 license 你又要怎么做怎么做，他会非常非常重视十年级以后的个人的性向跟个人的观点。所以很多人在那边讲说中国中跟高中时期是在寻找自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期，可是台湾一直把你压抑在所谓的功课功课功课，考试考试考试考试。那其实在我儿子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在考虑的这件哦，原来他们有不同的考量，他们有生意场上的考量，他们甚至会觉得我高中毕业了我随便找一个泰国学校，为什么？因为我女朋友是泰国人，他们在泰国的某个地方有整个的观光产业，爸爸只是要他进来这边找一个会中文的同样的好同学过去经营泰国在中国游客这方面的产业链。那你觉得他需要去哈佛吗？不需要吗？他不需要去哈佛再回来啊。所以他对这件事情其实让我整个去改观，是台湾有很大的一个概念是在于学位终点论。我帮你这个小孩都已经考上大学了，我帮你这个小孩都已经教到25岁考上台大了，我帮你这个小孩都已经考上哈佛了，这叫学位终点论。但是他们的终点在于是你的人生规划。所以像我来讲说，我让我的孩子，我的底层逻辑是我送孩子去教育的背后目的是他未来可以用知识系统去面对他长远的人生，而不是会考成绩跟学测成绩。但是有很多的父母他着重的在会考成绩跟学测成绩。那曼谷有几个学校他让我会整个观念在改观，洗过的整个概念的意思说，你不要去看，因为上一次去有一个，你不要去看他去哪个名校，你要看他的是这一个孩子的特质跟厉害的地方符不符合这个专业，而这个专业最厉害的搞不好是在西北大学而不是在哈佛。可台湾人只看那个名校之光环，那这个名校之光环有很多把它，我知道我未来会没有竞争力的科系全部丢给了很崇拜名校的华人地区。所以其实又加上中国非常的有间谍论哦，很多的美国的国际美国的大学现在几乎都是把那种我觉得已经快要可以未来就是例如说语文学系啊什么有的那些丢给的所谓的你们名校，但是我知道这个未来没有出路的一个地方哦。对，后来这群人都会回那边去做什么，做一个叫做留学机构的一个咨询。好，所以你的问题在于是他是生涯规划，而你是名校规划，或者是反正我有一个地方我对得起你就好了，这是完全的不同的思维模式哦。那所以有很多人在讲哦，地方你的小孩成绩怎样怎样，为什么你都不紧张或干嘛。那里面有几个人你们不用太 care 台湾的学校教育哦，因为这对出来外面根本就不会用来套哦。那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思维，这是国际学校这一次让我整个很惊讶的一个概念。那这一次我觉得真的很 lucky 哦，可能是捐官的隔天就去这个地方，那遇到了非常多就是在洗我观念的神，然后包括洗我女儿观念的神。那我的两个小孩就是一直自己或者进去聊或者干嘛，不是妈妈进去看然后进去拿 file 拿单子或干嘛，那我就会让孩子自己去谈，然后去跟所谓的所有人对谈，去了解他们是 IB 啊 IP 啊。那他们也会跟你讲起观念说 IB 跟 AP 是一个很高的自由生在学的。那你要了解一件事情，并不是哈佛只收 IB 或只收 AP， 它有其他的特质，它要的其他的特质，例如说我的AI 的产业课我还需要其他特质， 这特质可能不是 IB 光 AP 可以要的人，所以他其实要其他的特质的。所以他说你们要有一个概念，他不是只收 IB 或 AP， 他要的每一个学科，他要这一个小孩的特质符合他们学科的思维跟角度跟性格特质的人进来。那所以你要用特质的这个角色去思考，而不是我要多一几分，然后 IP 几分，然后 IB 几分，然后 AP 多少，这个东西其实是不一样的思维模式。我觉得非常有趣哦，在台湾是以学历为终点，在他们是以人生为终点在思考，这会影响了不同的教育逻辑跟体系。例如说在台湾会认为你有一个好的体育成绩可以让你申请到好学校，甚至你可以用这个体育成绩去比较好的，例如说北一女、建中，用体育生的方式进去，然后用不同的考试逻辑进去，那你就可以进去了一个台大啊、北一女啊干嘛这样的学校。可是对他们来讲，其实他们有很多的一个概念是你必须长肌肉，然后你去做运动才不会受伤，所以他在培养你整个肌耐力的一个概念，其实是健康的概念。那他在培养你重训啊或者是健身的概念，他其实很理解的一件事情是未来你们这样可以你的家庭可以付出这么多的钱去培养你，那你家庭一定会有所谓的一个产业或一个思维模式。而这个东西你例如想说扎克伯格他每天早上五点风雨不阻的就是带着一大批的保镖在那边跑步哦，为什么？因为他持续的运动会让你减低的焦虑，他要扛 Facebook 有多少人的生计决策困难面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健身然后生活的习惯，而并不是要去申请某一个学校考试的一个弯道超车的一个方式。在这整个过程里面，你就会觉得这些国际比较好的，我觉得我后面给我很多新的概念的国际学校的这些思维是让我觉得很佩服的。所以很多的妈妈觉得有个学校塞就好了，然后 focus 在英文哦， focus 在什么，他们就觉得说英文，以英文的包括英文怎么学习的，我就觉得他的理论跟台湾的理论是完全不一样的。但也是我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包括emo 跟 winnie 我都会常常在挑的做成是你敢讲，你敢说，你敢表达，后来我们再来看单字跟文法，那这才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概念哦。所以这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思维，它颠覆了我很多的概念哦。那对我来讲，很多人会在讲哦，那你 IP 几分啊，你的食堂怎样怎样，那叫条件论，而对我来讲是思维论。我看这整个学校他们在对孩子讲话的模式，他们跟孩子的面容，他们在后面贴出来的，例如说作品，这个学校贴出来的作品，他的像我回来的时候，我就跟另外一个孩子在聊，我说你在台湾你有书写障碍，你有眼睛的障碍，他跟我儿子一样，眼睛也对焦不行，然后就是写字也有写字障碍，然后我就说你是图像思考的孩子，所以在台湾你很吃亏，台湾都要密密麻麻的字，密密麻麻的考卷，密密麻麻的东西。那我就打开了一张所谓他们就是一个学校里面在他们后面贴的数学表啊、数学逻辑的呢，我说人家是用数学的图形带数感的，这对你来讲是重要的。在台湾会认为算多少题几百分是最好的，在那些美国学校是不管用任何形式展示数学，你都可以理解逻辑跟背后目的是图像思考的，你这个就看得懂，后面就看不懂，对吧？他就说对，就是我说我就会跟他讲，不是你笨，只是你不适合台湾的教学方法跟教学逻辑而已，这里的教学方法跟教学逻辑适合你的样貌跟状况，所以就是你要一直去处理他这一块的思维跟这一块的逻辑。 怎么去看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觉得在这整次的曼谷的营队里面，在曼谷的博览会里面，在这个博览会里面给我的思维其实蛮有趣的、哦、你看有很多的人他在里面，其实你看有很多的小孩，国小幼儿园啊 Kindergarten 那些东西都已经来。我还有另外一个朋友是因为小孩幼儿园觉得台湾的幼稚园太贵了，所以就送到泰国的幼稚园。我就觉得哇塞蛮有趣的，后来我们在聊这件事情，我觉得蛮有趣的。那他们家哥哥是因为特殊生，所以已经读到大学了，那好不容易后面又生了一个弟弟，所以他就一直想要让这个弟弟可能去泰国或者是把英文练好再来用。可是我真的很了解在讲哦，我儿子去了以后，第一次去的时候他就觉得我可能要把他丢在那边，第二次在整个对话之后，他自己跟人去谈了之后，他回来跟我讲，妈妈你知道吗，满满的讯息差，我终于知道你在说的讯息差是什么，这是作弊系统，太恐怖了。那他学到了什么，用到了什么，他就说没有人会把这件事情讲出来的，然后他就觉得说这就是个弯道超车的方式，这是一个不同的思维。你在短期之内去冲成绩得到一个学业的上面的成绩，跟你去冲长期的人生价值，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思维跟教育体系。但是冲冲常常我觉得要了解一件事情，教育的背后目的是什么？是考上好学校，还是过好你这一生？今天谢谢大家收听，我们明天见。